中共急派遣工作组救经济杯水车薪，美台芯片第一波，专家亮独到见解。美商务部禁止大企业对中出口 AI 芯片，谣言成预言，成都真封城，居民话好彩提前囤货。美学者称靠举债维持中国经济，结果是崩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严重下行，北京政府使用多种手段救助经济。本周派遣工作组前往10多个省份调查当地的经济情况，但是这些做法仍然杯水车薪。中共官媒新京报在8月31号报道指出，中共国务院派出了政部级官员带队的工作组前往经济大省，实现稳定大盘的一系列走访活动。这些工作迄今为止在浙江、河南、湖南、山东、福建、湖北、江苏等地开展。据悉，中共驻建部部长倪虹前往福建，财政部部长刘坤在浙江，央行行长易纲港赴河南，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前往山东，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港赴湖南，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带队去湖北，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在江苏。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经济现状的严峻局面。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组成工作组的多个下属单位成员来自于国务院下属部门和国有金融机构。举例说，赶赴福建的工作组由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国开行、建设银行等机构的成员组成，涵盖工业、金融和经济领域。北京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在6至7月份，中国经济下滑十分明显，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仅为 0.4%。 统计局发言人傅凌辉坦言，经济势头已经放缓，增强经济恢复的基础做法仍然需要更多努力。中共二十大会期宣布后，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启动。中共党内人士称，随着政治高层重新分配权力，习近平可能会提拔盟友担任高层职务。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说，在主管经济的总理岗位上，除了自己的旧部下之外，习近平可能会提拔那些表现出忠诚和有提拔价值的官员。其中现年59岁的副总理胡春华与现年67岁的中共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汪洋的机会最大，但目前还不能够排除习近平安排自己亲信做总理人选的可能。9月1号上午，蔡英文总统接见美国亚利桑那州长杜希访问团时表示，台美携手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专家认为，台湾半导体产业有很多可提供美国参考的优势与优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致辞时说，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挑战，我们期待与美国携手强化半导体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共同产制民主晶片，维护所有的民主盟友的利益，并创造更大的繁荣。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博士向希望之声表示，美国对人工智慧芯片的需求，有些会用在非民间的使用，可能用在国防军事，美国希望增加它供应链的韧性。他分析，希望人工智慧芯片的生产最好直接在美国生产出来，直接进入到美国自己生产的相关的系统里面，这个是国安的需求和考量，所以他们希望有一部分的产能台积电能够直接在美国境内生产。八月以来已有两位美国州长到访台湾，这个亦是佩洛西访台后的第四个美国访团，相关行程将会促进美台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亚利桑那州正在建造一座120亿美元价值的工厂，这个意味着台湾可能将帮助美国在中美的技术竞争中获得关键优势。美国亚利桑那州长杜希表示， 亚利桑那州和台湾共享很多经济方面的强项，尤其是在科技以及先进制造业。亚利桑那州以及台湾都是全球半导体的领导者，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我们的伙伴关系是更强健的。台美就深化高科技产业合作交换意见，促进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在学术、科技及半导体产业等领域有更广泛合作。杨瑞林认为，两边长期在科技与学术方面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一个关键。就台湾而言，这里是全世界半导体产业的聚落最密集的一个国家，台湾亦是全世界半导体产业集中度最高的一块区域。从新竹到台中到台南，甚至未来在高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地理位置，集中这么多的半导体厂，这么多的国外设备、材料、化学品的公司，亦集中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关键零组件、设备的关键零元件、厂务、工程公司都在台湾。从上游到下游，从台湾的厂商到外商，能够有这么高的群聚的效益，全世界真的很难找到，彼此支援都非常方便，群聚的效应非常非常重要。31号，杜希出席2022美国商机日期间，盛赞台积电，还说凤凰城现在就好像一个小台北。杨瑞林认为，应该叫他小新竹，搬一个过去，他是重要的群聚。他说不是100%复制，但是他重要的精神能够到亚利桑那州去，怎样让亚利桑那州能够学习到，能够在亚利桑那州某种程度上的复制甚至再提升，这个是关键，这个是长期，对亚利桑那州和台湾很重要，可以一起坐下来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日前美国政府通过一项加大美国半导体产业支出的法律，美国各州政府纷纷承诺减税和拨款来招商。杜希强调，将提供全美最低的 2.5% 单一税税率、人才与产业群聚等条件招商引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暨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新博士表示，美国是规模经济，台湾的强项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要协助规模经济，就必须要先整合，和美国谈进一步的可能性商机，才有筹码。他向希望之声分析，台湾政府要协助整合，另外亦要分析，我们这边在美国市场是不是有竞争优势，而不是让厂商各自为战，透过民间部门、工协会去和他们整个谈，这样才有谈判的优势。美国芯片设计商英伟达8月31号表示，收到拜登政府的禁令，公司将停止向中国与香港出口两款用于人工智能 AI 运算的高级芯片，目的是防止被中共军方盗用。英伟达的公告称，受禁令影响的 A100 和 H100 型号芯片，第三季向中国销售的金额预计达到4亿美元。另一家美国芯片公司 AMD 当日亦表示，受到美国商务部的最新出口许可证规定，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级 AI 芯片，型号包括 MI250。 AMD 表示，相信新规不会对其业务造成重大影响。受消息影响，英伟达股票9月1号盘中下跌 10.6%， AMD 股价盘中跌 6.5%。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政府加强对中共的尖端科技出口限制，美国国会通过并获得白宫签署的芯片和科学法案，除了提供资金提升美国的本土芯片产量外，还明文规定，取得美方补助的企业10年内不得在中国建置新厂或扩充先进制造产能。另外，美媒报道，美商务部已经发出通知，禁止美国设备商出口14纳米以下的半导体设备至中国。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美国商务部近年来批准了美国科技出口至中国的大部分申请，一些重要技术的出口更录得增长。报道引述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2020年商务部批准了 94% 的对话技术出口特别豁免申请，2021年的批准率下降至 88%。 报道认为美国政府有必要紧急修改监管制度，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9月1号，成都市突然宣布封城，居民好像潮水一样涌到超市、菜场疯狂抢购、囤积食物。而在3日前透露成都封城消息的网友，却遭警方以寻衅滋事名义拘留。网友感叹，谣言又变成预言。8月29号，署名热带雨林的网友在网上吹哨，说成都要封城，叫大家去囤货。结果这名网友直接被捉，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政府部门公告声称，此人造成了市民恐慌情绪，对疫情防控造成干扰。结果到9月1号下午6点，成都正式宣布全城静态封控。网友发言，大陆媒体搜狐新闻还选择了一张热带雨林的风景图作为配图，怀疑是媒体编辑对网友吹哨被捕事件进行的暗示。公开的消息显示，在9月1号至9月4号期间，在成都市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每日每户可派居民出门采购一次，非必要不离开所在地。这个消息引发了抢菜风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成都居民下单囤积食物，一家人购买的货物要用起重机搬运。有些居民购买了一头猪，亦有网民拍摄到有些外国人拼尽全力只抢到一棵芹菜。有网友表示，感谢吹哨人，好彩提前抢菜，啱啱抢完菜的第二日就封控了。亦有网友谴责话，亲身体会小道消息基本可靠，那些不信谣不传谣的人连公仔面都买不到。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林通过研究发现，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仅靠完全不可持续的债务刺激得以维持。他认为全球经济形势为何如此不稳定，一切是从中国开始的。马林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说，自2008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共政府的推动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而2008年以后，无论中国经济走向何方，无论是好转定是低迷，欧元区和美国经济都将跟随，分别滞后约两到三个月和三到四个月左右。但是中国的经济周期完全是由杠杆和去杠杆周期驱动的。这意味着只要中共领导人在北京增加贷款，即是杠杆，经济增长就会加速。而当北京试图减少债务增长，即是去杠杆时，经济增长就会减速。因此全球经济周期变得依赖于中共领导人的不透明决定。2015年中共领导人试图通过收紧信贷，即是去杠杆，来稳定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这样导致了2014年已经疲软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整体经济迅速恶化。因为在过去20年来，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中国股市开始下跌，全球经济亦随之下跌。2016年中共通过影子银行发行的大规模信贷，避免了经济陷入衰退。影子银行在传统的存款机构之外运作，它是面向公司和机构投资者的类似存款的银行系统，但大多不在银行监管、监管框架和贷款统计范围内。2016年影子银行的规模已超出中国 GDP 的 330%。 马林指出，这样的做法令中国经济泥足深陷，补救措施亦不会改变大约五年前经济学家做出的结论。迄今为止，中共政府没有公布影子银行的规模，这样导致经济走入几乎不可避免的崩溃。希望这次沉痛的教训能够惊醒各国的政客，让他们知道经济依赖中共将会带来严峻的后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